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着他来了。到了安息日，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。众人听了就惊讶说，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？所赐给他的是怎样的智慧？怎么借他的手行出这个奇能？这不是那个木匠吗？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，雅各伯、若瑟、犹大、西满的兄弟吗？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、本族和本家之外，没有不受尊敬的。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奇能，只给几个病人复手治好了他们。他们因缺乏信心而感到诧异。他因他们缺乏信心而感到诧异，便到四周各乡村施教去了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那首福音是我们改过前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一篇圣经啊。这几天我一直默想第一篇圣经《希伯来书》。在昨天的《希伯来书》里，特别的着重的是。希伯来书的这本书啊，它是要求我们不要走回头路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朝着前方迈进，努力奔跑，不要回头，不要摇摆不定，免得我们到不了终点。就像昔日的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，但是没有到达迦南福地，一辈子就在旷野里逗留了一辈子，很可怜。后来呢，到了福地之后，又没有进入安息，所以一辈子在旷野里享受不到，在迦南福地却享受不到迦南福地的安息。其实这个非常具有大的震撼性，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，每个人啊。所以在昨天的读经里特别提到几点，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努力奔跑我们的赛程啊，因为注视着前方的主基督，他是我们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，注视着他向前努力奔跑，而且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奔跑的不是独自一人，在我们以前有很多人，在现在和我们同时的有很多人，将来还有很多人都在一起奔跑，朝着那个方向奔跑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奔跑你不是独自一个，还有要奔跑得卸下各种累赘，卸下各种罪过。累赘呢，不光是包括坏的东西，包括好东西。好的有时候你也得卸下，你要想获救，要想跑到终点，有的时候你带的东西太多，即使这些东西是好，也会缠累你到不了终点。这里就产生了旧约整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悲剧，就是好是最好的敌人。其实我们人像犹太，因为这个希伯来书是犹太化的基督徒，就是他们跟着耶稣遇到了困难，他们就开始，如果都能得救的话，我何必走这条路呢？这条路太难了，那我就求其次。你看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思想，是吧？我求其次啊，因为这个也不说救不了灵魂呢啊，听着挺好，但这是一个大诱惑，就是什么，你求好而不是最好。天主没有要求我们完美，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，我们经常会有软弱，会有跌倒，但他要求我们不变的信心，坚固的信心，不断的起来跑我们的赛程。所以有的人从来没有跌倒过，从来没有软弱过，他未必跑得好啊。你看在一个团体，有时候你看有的姐妹，哎，很少有毛病缺点啊，一直在前面跑跑跑，走着走着走着走的也不快，但是从来不出问题啊。有的姐妹呢，就是 三天说不干了，两天说不行了，还经常又软弱，不登不登老跌倒。他改这他窄到了终点，那个看着走的挺好的，不登掉下去了，没动静了，就很多这样的现象。就是什么呢？他只是要求好，天主没有要求我完美。如果你只要求说我做到差不多算了，这个差不多很容易被别人甩下，走不到终点去啊。所以这是要我们跑我们的赛程，去下各种累赘，去下各种重担，包括好的东西，罪过我们容易明白放下啊，好的放下有时候就难啊，因为我牵挂太多了啊。这是累赘，跑我们的赛程啊，而且盯着耶稣，不要灰心。最后一句说啊，也不要怕你所遇到的痛苦，因为我们和罪过对抗还没到抵抗的流血的地步。今天的圣经呢就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与罪过对过啊，对抗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啊。所以接着说，你们竟完全忘记天主劝告你们，好像劝告了子女一样。这个对抗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这也可以让你，他是做了让人做了一个对比。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奔跑的人，那这些奔跑的人就是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激励啊，他是我们的激励。就是你看你也奔跑，比如说我们看我们的古圣先贤，很多圣人圣女们，他们奔跑的，他们和罪过对抗，甚至都到了流血殉道的地步。我们这一对比，我们就不觉得现在苦了，我们现在日子过得非常好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抱怨呢？还要怨天尤人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一个对比。还有就是你的所有的痛苦没到都对抗地这个对抗到流血的地步，也告诉你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它这个征战这个对抗是避免不了的。它让你对比，如果你眼睛注视主耶稣，那么你所有的痛苦都不叫痛苦，因为它轻视了凌辱，它轻视了痛苦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般的尝试就是化解这个痛苦，我们今天用的方法化解痛苦，疏导咱们的苦闷。可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基督要求我们对抗它，是面对它，对抗它而去得胜它。化解从某种角度上有时候是逃避它，比如说我不看它，我看别的地方，但是有些东西是迟早都在的，比如我们的生老病死，你除非面对它，因为它你是甩不开你自己的，十字架就是你自己，把手臂一伸开，我们就是个十字架形，你是躲不开的啊，你只用疏导，就是躲过一时，躲不过一世。所以你除非去得胜他，不怕他啊。你看我们的啊主耶稣，他没有轻视，他没有什么，他没有逃避痛苦，也没有逃避轻慢和凌辱，而且是轻视了这些，这个就是力量啊。所以我们看着这些就是力量，特别看着那个完成者，那个创始者主耶稣。到主耶稣的时候，这地方了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不让你看别人了，不要看周围的人，甚至圣人圣女不需要看他，他们只是我们的一个陪伴者，一个辅助啊，他激励我们，只是一个榜样的问题。主耶稣才是我们的目标，双眼盯着他向前奔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旁边的圣人，你不能成为小的了啊。你们经常学心理学知道要成为独特的你，那这个独特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你的独特，你盯着他跑，那就跑到终点啊。你们年轻的可能没有经过，没有在地里干过活啊，岁数大点了在地里过去用这个牲口干活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马了骡子了要犁地的时候，你女的可能不懂这个，男的犁地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经验，就是你要犁地的时候手扶着这个犁把，你眼睛要看着什么？看着地头上的一个目标，我老看着这个目标不要动，你就这就离得直直的就过去了。如果你看着这个鸟了，这个草了，你这一弄还回头看一下完事了，一会儿就离到别人的地里去了，白干活啊，离不到终点。所以让你一直跑到终点，就是让你双眼注视主耶稣，不看别的，那你发现你这条路走了就比较轻松，比较有劲儿，越走越有力量，而且 希伯来书后面告诉，就是圣保罗总统的话就出来了，等于说我们是在赛跑，众多的人都跑，有很多人比我们年轻都跑到了终点，我们不能太落后啊。这个众人都在跑，它有一个好处，一个是它是互相赛跑，很多人都跑到了终点，你何必呢？你比如说我们，你说你年轻，比你年轻一辈的都有跑到终点，圣伊涅斯、圣路基亚、圣泽基利亚，是不是啊？这家这几这个屈大女子，圣女格莱蒂，是吧？圣道明沙维豪、圣达尼老哥斯加，啊，每一个都不到20岁，我们最小的得过20了吧？是不是啊？20都不好了，都过一半子了，有的快，是不是啊？那你那么小，12岁、12岁，就人家就短短的时间跑到了终点，你看你跑的，就跟小乌龟一样，啊，带着个硬壳，重的不行。跑不动，啊，就是也不敢跑，慢点给蜗牛一样，往前面爬牛，啊，所以说你要奔跑，他这希伯来书是做的，他是鼓励你、激励你，因为当你跑的不行的时候、软弱的时候，越不跑越慢，越慢越慢，有时候在一个团体形成了一个团伙的慢，大家谁也不着急，互相的慢，都有陪伴者。形成了什么？就是后面的一段圣经啊，我提前把它说一下，就是他提到的是一个什么？他说因此，啊，你们应该就是说，啊，就是要，把你们伸直你们微弱的手和麻木的膝，你们的脚要履行正直，脚瘸子不要偏离正路，啊，还有在后面的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一个词。这个什么词呢？就是要小心那个苦根啊，有个苦根，痛苦苦水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跑得慢的时候就有了苦水出来了。这个苦水你也知道啊，特别这个苦水它有一个渗透的作用，当苦水跑到这个团体的时候，它会把大家一下弄得都很苦，那就是有时候它会有渗透的作用，大家都跑不动了，大家共同的，那这个苦水的怨天尤人了，实际上就是世俗精神，世俗的精神它会让你感觉很苦，这个苦水它会让人没力量奔跑啊，很可怕。苦水在过去都有一种毒素，它会这种毒素会慢慢蔓延，把你这个身体微弱了、稀了，都就给你麻木了，跑不动了就啊。所以把这个苦水，所以你如果有苦水的话，谁也跑不动。你如果觉得甘甜如蜜，啊，那奔跑就如飞啊。所以还必须要用这个去得胜这些啊。还有一点是特别的提到了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儿，你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，也不要厌恶他的谴责。什么是上主的惩戒？就是天主的管教。啊，今天的社会啊。”不太重视这个了，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这个，啊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，在教导上的，在教育子女方面的这一个宝贵的智慧。人需要被教育、被管教，啊，无论你长多大，都需要被管教。只要你上面还有，只要你的父母还活着，哪怕你80岁了，他100岁了，他也得管教你。这个人呢，就是到老都需要被管教。这个人什么时候就不好弄了？就是不受教了，啊！所以，比如说，任何一个人，当谁都管不了你的时候，那你真的是快完事儿了，啊！因为咱们在世界上，即使人管不了我们，还有上面还有一个人，是不是啊？天主还可以管我们的。那天主的管教是什么呢？不是一定光是拿着皮鞭，因为他了解每个孩子。他知道用什么方式管教你。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被限制，不愿意那什么，愿意寻求极端的自由的时候，愿意太舒服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不愿意被管教，因为有管教是不舒服，是不是啊？你上面有一个管着你的，总是感觉你觉得受点限制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就追求那种没有限制啊。你上面有爸爸妈妈，你总感觉到自己还有个上面有个东西压着你，谁都不喜欢这样，都是愿意什么呀，这个那什么。啊，那如果一点管教都没有，说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玩什么什么，想看什么看什么，想玩到几点几点，想睡到几点几点，多好啊！ 你说有个爸爸妈妈还没到点起床啊，你说这一会儿打铃的团体，一会儿打铃的啊，你打死了都是不是，我们就感觉到不舒服，我们寻求一种啥，没有铃声了，没有这个了，一个极端的自由啊，我们喜欢这个。但是到那个时候人就长不好了啊，原罪之后人需要被管教，被管教下的孩子就越来越像样子啊，这就是养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，他是很智慧的啊。人需要被天主管教，那因为人的管教有时候不齐善不完善，但是天主的管教是完善的，天主能管教我们每个人，因为他了解你的脾气个性。有时候天主的管教是现实现报，你看像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天主从来都是现实现报，比如说你刚想骄傲一点，天主啪一下打人骄傲不起来了，就为什么骄傲就容易给你带来大的挫折大的灾难呢？所以天主知道你的性格，那为什么别人天主不现实现报呢？我小时候就跟我的堂兄堂弟们在一起玩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们都比我幸运。我爸爸管得特别严，一起出去看电影回来了，他们都呼呼睡觉去了，我都知道，我就得跪在个桌上念玫瑰经，那没办法啊，因为天主借着我爸爸管我，因为我爸爸他了解我的脾气性格啦，那顽劣啦等等，所以你对这样的孩子你得管教得严点。那有的孩子呢管教的就少一点啊，你看我们长得模样不一样，那有的就得管得重一点，有的呢比较不太弄，有的比较本身就比较乖一点的就不需要管得太紧，为什么他比较乖比较听话，这人不一样啊，性格上的各方面，有的呢你就得要管得紧紧的盯盯着，因为你不盯他就跑偏了，一不盯他就跑偏了，所以拿着鞭子一直看着。我都用过牲口啊，有的牲口比较听话不用管嘚嘚嘚嘚嘚嘚嘚嘚走了，有的他那属犟驴的，你不用管，你这个脖子给你拧，你就得啪一鞭子一打就回来了，啪一鞭子一打就回来了，他就跟着你慢慢的走，是吧，就是犟驴似的啊，有的属驴的就是不好弄啊，所以得管的就严点。所以总结来说我们都需要受管教。那最后呢我说一点，比如说大卫圣王，其实天主管教是他很严的啊，一路上差不多都有有战争了，有风险了，有挫折了，有磨难了，这些都是天主管教大卫圣王。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大事了，就是做了国王之后，做了国王之后没人管他了，这上面没基本上没人了，周围也没人了啊，别人都去打仗，他自己一个人在宫殿里玩，这时候出了大事。所以你看我们也是一样，一般的一个人不受管教，光不受管教的时候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另外一个管教就出现了，就是天主可能用挫折用磨难管教你，就是天主不管你了，你太不受管教，那你栽几个跟头吧，栽了几个跟头之后你可能才能重新啊学习啊学习听话。总体来说啊，我们都需要受管教啊，因为哪有父亲不惩戒儿子的呢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看得非常美，他把旧约和新约结合在一起啊，我们一般人就会把旧约新约分开，我们觉得旧约的天主特严厉，新约的天主特慈悲，其实不是的，他是一个天主，不可能是两个天主，是不是，是一个天主。旧约的天主也慈悲，新约的天主也严厉，耶稣拿着鞭子也抽过人，如果你看末世录那个耶稣你更不敢看，他的眼睛像火焰，那是审判的，他的脚像光铜，能踏碎邪恶，啊，那个更严厉，啊，所以我们啊听了今天的福音呢，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力量，啊，我们活到老学到老，啊，无论咱们说现身生活多少年了，啊，我们走这条路走了多少年了，多么有资格了，我们常常需要被管教，我们常常需要什么和邪恶斗争，啊，只要我们还在肉体内，就是与基督远离。所以保罗总统用的这句话很，只要我还在肉体内，就是与基督远离，用了个这样的词，就是你还有需要被管教的地方啊。让我们听了今天的圣言呢，也能改过前善啊，也让我们内心能够有悔改的心。